八王千岁赵德芳十分关心白云瑞，这案子一天不破，他是一天吃饭也不香啊。方树安到了安庆宫，当面向他汇报说这案子毫无进展，看来云瑞是够呛啊。八王爷一听啊，心如火焚一样。八王哎，想起件事来，想要化妆私访，帮着开封府的人侦破此案。方树安一听啊，好像没笑了，心说这老头真有意思，当然是一片好心呐。方树安乐着就说：“王爷，化妆私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”您了是金枝玉叶，一国的太上皇啊，这样到街面上有个三长两短，谁负得了这责任？此事万万不可呀。赵德芳啊还不服气的，还听完了冷笑一声，说哎，你认为我是个废物吗？我就那么累赘吗？上百万人没事儿，怎么就我有事儿呢？没出门你先咒我。方叔安一听吓得赶紧跪下了，王爷，我说错了，但是我心是好的，我怕万一有点事儿，现在不是那么太平啊，请王爷珍重您的龙体呀。别说了，方叔安，我意已决，我在屋坐着闹心，我要跟着你们出去溜达溜达，这叫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万一我有用呢？干脆这么办吧，谁让你来了呢，你陪着我到外头转一圈吧。喂，方叔安一听倒了霉喽，可再想多说，八王爷脸沉起来了，作为臣子的就不敢说话了。八王爷说：“怎么办？你回去换套衣服啊，穿便衣，别穿官服。我也换换衣服，然后你来找我，咱爷俩一块儿去。”
您是了您了，
说啊，此事绝对保密，不准对任何人说。你回去跟包大人一说，肯定要受到竹篮。到那时候我可不答应。
哎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说。
方叔安告辞出来回开封府，蔫不溜的回到自己的住处，换了一套便装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平时得穿官服啊，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那玩意儿穿着晃晃悠悠的，谁离多远就看出来了，他不方便，穿便装比较合适。然后方叔安从角门出来，又到安庆宫。等来到御书房一看呢，方叔安也乐了，八王千岁化完妆了，头上戴着逍遥巾，身上穿着长衫，腰里系着带子，袖面高挽，穿着一双千层底双皮脸的布鞋，哟，怎么看怎么干净利落，一个教书的老先生。你想八王爷风不吹日不晒，营养又丰富，所以那肉皮非常细嫩，红光满面，那胡须啊都起亮光。方叔安上下打量多时，
您行，我王爷要不是在这儿，我都认不出您是谁来，
行吧。你这套衣裳也可以，咱们抓紧时间说走就走。
好嘞，您呢，王爷，咱可把丑话说前头啊，一旦有点事儿，我可负不起责任。
哎，跟你毫没有关系，本王要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能拦得住我吗？你就是保驾而已，就保不住也没你的事儿。
好嘞，有您这句话我放心了。
宁总管知道怎么回事，宁总管一看呢，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，跟方叔安说：“方爷，我把八王爷可交给你了，千万留神。”“
是嘞。”“
我您越说这话，我压力越大，我是竭尽全力，但愿老天爷有眼，可千万别出事儿啊。”说完了，偷偷的离开安庆宫，到了街上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他们出来这会儿正当晌午，一般人家正在用饭，他们也吃完了，等来到街上，上哪儿去呢？大海茫茫啊，这么大的东京汴梁，三街六市啊，买卖铺户林立，那人是密密匝匝的。八王爷也不知从何处入手，方砖就陪着瞎溜吧，这儿瞅瞅，那儿看看，这出来可不是散心，主要出来访查类似白云瑞那样的人。结果溜了几趟街，还真就没有。转来转去，转到大相国寺，八王爷经常上这儿来，他也不烧香，也不拜佛，现在哪有那种心思，就觉着相国寺是五方杂壁，干什么的都有，也备不住有奇迹出现，万一案情有了进展，那有多好呢。这爷俩转去转来，转来转去，哎，一看前头围着一伙人，大概有二三百口子吧，八王和方川就站在人后边了，往里边一看呢，是个打把式卖艺的，就一个人，这人能有四十岁挂零吧，中等身材，长得挺壮，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，光着膀子，一只板带，下边是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靴子，后边放着一条板凳，上面搭着几件衣服，地上放着俩笸箩，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膏药，一个笸箩里头装的是散碎铜钱。就见这主满脸的横肉，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，八王爷就没动，他没动，方顺安自然也不能动了。方顺安一想，八王爷大概想看热闹，干脆往里边凑合凑合吧。
见光，见光，各位见光，见光，这老爷子眼神不得劲儿，各位高抬贵手，让他当往里边去看看，就有那好说话的，往两旁一闪，八王爷挤到里边去了，房叔安紧紧的跟着，那俩小眼睛左顾右盼，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歹徒，伤着八王怎么办？房叔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，他没心看热闹，八王爷倒有心。你想，八王爷身居安庆宫，很少很少出门。冷不丁来到街上，他一看着心里高兴啊，这多热闹啊，比安庆宫强着万倍啊，所以呢，他一看练武的，他也爱看，就见这个主在里边停身站好了，大概啊刚练完了一套，他正在那白话呢，冲着周围一抱拳，各位，方才我说了，我不是本地人呐，我是从郑州那儿来的，初次来到京都天子脚下，我当众献丑，为什么呢？没办法，家里困难，种地没有收成，还欠了不少的外债，只好背井离乡，在外边求援来了。您说我挺大个人，手心朝上管您求帮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 那怎么办呢？
我呀，爱惜武术，会点粗拳笨腿。今儿个我呢，和盘托出，让大家看一看，这玩意儿值钱还是不值钱？你要觉着不错，赏我个一文二文，我绝不嫌少。说您多给我点儿，我也不嫌多。您看好吗？这也是祸患祸两头乐。那位说，练武的，今儿个不巧，我没带着钱，没带钱没关系。您呢，站脚助威，给我帮个人缘儿，我绝对不会说难听的话。好了，我说你不在少数了，那么我还接着练。方才啊，我练趟拳，那趟拳的名字叫黑虎神拳，老实说连我自己都不满意，感谢各位捧场啊！我再练了就不练拳了，我练点硬功，因为我自幼就喜欢这硬功。什么硬功呢？说着话，这练武的从破落里一伸手，抄起一把锤子，这锤子木头把铁头，两头都圆乎乎的，大概使了不少年头了，磨得锃亮锃亮的，看那样上秤称一称能有二斤左右。再看练武的人把锤子晃了几晃，各位看见没，这锤子钉钉子，干家事活用的。说你拿锤子干嘛？我要用锤子砸我的脑壳。您看锤子可是铁的，脑袋可是肉的，这玩意儿要砸上可就不轻。但您放心，不会有闪失，要不怎么叫硬功呢？那位说，你这锤子恐怕假的吧？这没关系，咱们当面试验。说着他从婆罗里头又拿出一块很大的鹅卵石，这鹅卵石啊就是在水边的，多年被水的冲刷，磨的棱角全没了，圆乎乎的锃明刷亮，看这样这石头也得有几斤。他把鹅卵石往地上一放，把锤头高高举起，众位看着啊，我用锤子砸石头，说砸就砸，嗨，啪啪啪啪啪，几锤子下去，把鹅卵石砸成了三半。众位怎么样？看出来了吧？我这锤子可是真正的铁的。你想，这鹅卵石这么坚硬都能砸开，这玩意砸我这个脑袋能受得了受不了？受不了就不叫硬功了，是不是呢？众位放心，砸我的脑袋，砸漏了我死了，活该，怨我命短，大家不必担任何责任。闲话少说，说砸可就砸。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，各位啊，可得给我鼓掌喝彩，有钱你得捧捧我，您值当就心疼我了啊！说着他把砸碎的鹅卵石踢到旁边去，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正手抄这锤子，全都准备就绪，抡开锤子奔他这头顶，嘿，蹦蹦蹦蹦，真使劲砸呀！人们吓得直眨没眼睛，连砸那么几下，有人带头鼓掌喝彩：“好硬功，别砸了，真不错啊！” 连八王千岁都跟着鼓掌。八王爷心说，这武术这玩意儿真是神奥无比呀、啊、你说这硬功就这样拿铁锤子砸都不在乎，这玩意儿真了不起。与此同时，给钱的人不在少数，哗哗哗哗往里扔钱，比方才啊练拳的时候扔钱的多得多。嚯，练武人高兴，连忙向四位抱拳禀万：各位各位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。八王爷一琢磨，光看热闹不给人家俩钱，于心不忍，伸手在怀里摸钱，摸了半天，八王爷也乐了。乐什么呢？没带钱。你想在安庆宫他用不着花钱呢，光顾了出门私访了，换完衣服跟房叔安就走了，也没带钱。他认为这房叔安身上带着钱呢，扭回头跟老方说：伙计，带着钱没？
你问我摸摸、
他叫我什么？房叔安也没带钱。这老方啊有毛病，出门向来不带钱，总想着叫旁人请客，贪小便宜贪惯了。同时今儿个呢真没带钱，这一化妆吧把这茬给忘了。因此八王爷这一问他，他傻眼了。
掌柜呢，我也没带钱。
俩人这一嘀咕，让练武的人发现了。练武的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八王，一瞅这老头够绅士的，你看那面皮油光瓦亮啊，不用问他家里肯定有的是钱，平时营养丰富才有这样的皮色。你看那身子骨多壮，还带着个伙计，这玩意儿要求他赏俩钱儿，比旁人得多得多。这不，这老头紧在怀里头划了，大概掏银子。练武的想到这儿，冲着八王一抱拳：“老爷子您好啊、哦！”同喜同喜，都不错。嘿嘿，老爷子看得出您是好财买脸的人。您这样赏我一点，比其他的人强得多得多。老爷子怎么样？既然看着我练得不错，您就赏赐赏赐吧。哎喂喂，八王爷这脸就红了，很歉意的一呲牙。我说这位师傅，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呀、啊。今天我出门荒疏，没带钱出来，深感遗憾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看这怎么办呢？这练武这小子一听脸就沉起来了。哦，没钱你摸什么？你哄了啥小子呢？这位冷笑了一声，我说老爷子您真能开玩笑，就冲您这牌谱穿着打扮，您能没钱吗？哎，您说这话谁能相信呢？我明白了，您诚心看我耍狗驼子，是不是呢？你看旁人给钱不给钱都行，您那要不给钱，实在交代不下去。是不是您上了岁数了，没摸着那钱呢？来，我替您掏掏。这小子说着话过来就伸手，要翻八王爷的兜。那八王爷能干吗？老方一看火往上撞，赶紧过来把胳膊一横，把练武这小子给挡住了。
慢着！
把那位吓了一跳，往后倒退两步，抬头一看，呵，坏！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难呢？挺大个个子，水蛇腰，这脖子挺细，脑瓜挺大，饼子脸，斗鸡眉，小母狗眼儿， 哎呀，还没鼻子，就那俩小窟窿，菱角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嘴唇上稀不楞登有几颗黄胡子，挺大个脑袋，戴小帽子。你说瞅着这个不顺眼呢，背后还背着一把一尺多长小片刀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这主冷笑一声，干什么？你想拔号是怎么的？
非也。哎，我说练武呢，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啊？方才你红嘴白牙说的清清楚楚，说有钱呢帮个财源，没钱也没关系，家趁万贯还有一时不便，那么你站脚助威，给我帮个人缘，我这话是你说的不？那我们是有钱，就这老爷子有的是钱，今儿个出门一着急没带呢。老实说真没带钱，那不就算了吗？您干嘛还动手动脚呢？为什么说话不算数？我说你是爱什么的？我说丑鬼呀、啊，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，要这么说你们是一家人了。
嗯，对了，
你说那一母甲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那怎么的？他不给钱你给钱，我给你个屁。房栓火往上撞，这嘴里就带了脏字儿的。老方这一句话出口不要紧，在人群里头又出来六个，这六个人都是年轻的，一个个身强力壮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，闪披着衣服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书中代言，他们跟练武的是一伙的。贾谊呢，在这看热闹，挤在人群里头给鼓掌喝彩。今儿一看带火药味要打仗，这六个小子忍不住出来了，过来把房叔安就包围了。其中有一个小子不容分说，咚，给老方就来了一拳。怎么的？你想八号哎，欺负外来人吗？
谁欺负外来人了？我讲的是道理。
又有一个小子抡起巴掌在房叔安后脑勺上啪来了一巴掌，把老方揍得眼前直冒金花啊。怎么的？不拔号你干什么？想打仗吗？是不是想叫我们哥几个给你输出皮子？说着话，这个一拳那个一脚，打便宜仗。一开始方树安不愿意还手，因为他保护八王，但能忍就忍，现在一看忍不行了，只好得武力解决。